高允，字伯公，是渤海郡条县人，汉代太傅高婆的后代。曾祖父高庆曾任慕容垂的司空，祖父高泰任吏部尚书，父亲高涛年轻时因英明爽朗而知名，同郡的封邑非常推重敬仰他。他也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担任太尉，从事中郎。道武帝平定中山时任命他为丞相参军，但很早就去世了。高允少年丧父早熟，有非凡的气度，清河人崔洪见到他后感到惊异，赞叹说高子内心像黄钟一样温润，外表像文明一样照耀，必定成为一代伟器，只是我恐怕看不到了。十多岁时祖父高泰去世，他回到本郡。高允将家财分给两个弟弟，自己出家为僧，法名法净，不久后还俗。他生性喜爱文学，背着书箱到千里之外求学。他广泛通晓经书史籍、天文、术数，尤其喜爱《春秋公羊传》，曾作《塞上公诗》，有融合悲喜、遗忘得失的意趣。神宪三年，太武帝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代理征南大将军，镇守邺城，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。当时高允已经四十多岁了。杜超因为正值春天，而各州的囚犯尚未判决，上表请求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别前往各州共同审理案件。吕熙等人都因贪污受贿被定罪，只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获得奖赏。府署解散后，高允回家教学，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。神宪四年，高允与卢玄等人一同被征召，授官中书博士，升任侍郎。他与太原人张伟都凭本官兼任为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。拓跋范是太武帝宠爱的弟弟，镇守西部的长安，高允对他很有匡正帮助，秦地的人都称赞他。不久他被征召回京。乐平王拓跋丕西征上归时，高允又凭本官参与拓跋丕的军事，因谋划平定凉州的功劳赐爵问阳子，后来奉诏兼任著作郎，与司徒崔浩共同撰成国记。当时崔浩召集众多术士，考校自汉元年以来日食月食、五星运行的度次，并讥刺前代史书的失误，另外编制卫吏给高允看。高允说善于谈论远古的人必定先用近视来验证，况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，这不过是历法上的小事，如今讥刺汉史却不觉察这个谬误，恐怕后人讥刺今人就像今人讥刺古人一样。崔浩说谬误在哪里？高允说根据星传，金星和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，冬十月太阳早晨在尾宿鸡宿，黄昏在深地南方落下，而东井星宿刚刚在营地北方出现，这两颗星为什么背对太阳运行？这是史官想要神化这件事，不再从道理上推究。崔浩说想要制造变异有什么不可以？你难道不怀疑三颗星聚集，却责怪两颗星出现？高允说这不能靠空话争辩，应当再仔细考察。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奇怪，只有东宫少傅有雅说高君擅长立法，应当不是虚言。过了一年多，崔浩对高允说先前所讨论的原本没有用心，等到再考究果然像你说的那样，是在前一年的三月聚于东井，不是十月。又对有雅说高允的术数就像杨元的射箭一样精准，众人这才叹服。高允虽然通晓历数，起初并不推算论数，只有有雅多次用灾异之事询问高允。高允说古人说过知道这些很难，既然知道了又恐怕泄露，不如不知道。天下精妙的道理很多，何必急着问这个？有雅这才罢休。不久高允凭本官担任秦王拓跋翰的师傅，后来奉命教授景穆太子经书，很受礼遇，又诏令高允与侍郎公孙志、李陵、胡方回共同制定律令。太武帝召见高允讨论刑法政事，他的言论很合皇帝心意，于是问高允日理万机，什么是最先要做的？当时朝廷禁止圈占良田，京城又有很多不劳而食的人。高允趁机说臣小时候贫贱，只知道种田，请允许我谈谈农事。古人说方圆一里可得田三顷七十亩，方圆百里可得田三万七千顷，如果劝免农耕，每亩可增产三升，如果不劝免，每亩减产三升。 方圆百里增减的比率是粟米222万斛，何况以天下的广阔呢？如果公司都有储备，即使遇到饥荒之年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？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于是废除田径，全部授给百姓。当初崔浩推荐冀、定、向、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，各从家中启用为郡守。景穆太子对崔浩说，先前征召的人也是州郡选拔的，在职已久，辛劳尚未酬答，现在可以先补用先前征召的人，外任郡县职务，将新征召的人代为郎吏。而且郡守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员，应当任用有经验的人。崔浩固执的争辩，还是派遣了新人。高允听说后，对东宫博士管田说，崔浩恐怕免不了祸患，如果放纵自己的错误而和君上争胜，怎么能成功？辽东宫翟黑子受太武帝宠幸，奉命出使滨州，收受1000匹布。事情败露，翟黑子问高允，主上如果问我是坦白还是隐瞒，高允说，公是朝廷的宠臣，回答召问应当如实。中书侍郎崔健、公孙志等人都说应当隐瞒。翟黑子认为崔健等人亲近自己，生气的与高允绝交，没有如实回答，最终获罪被杀。当时著作令石敏战，窃恶生性，巧言谄媚，受到崔浩信任。他们看到崔浩所著的诗、书、论语和义，就上书说马融、郑玄、王肃、贾逵不如崔浩精微，请求收藏境内诸书，颁布崔浩的注，并请求敕令崔浩注释礼和传。崔浩也上表推荐敏湛有著作才能，敏湛等人又劝崔浩将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，以彰显直言。高允听说后，对著作郎宗亲说，敏湛所经营的分寸之间，恐怕会成为崔家万世的灾祸，我们这些人也要受牵连了。不久祸难就发生了。当初崔浩被收捕时，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，景穆太子派人召见高允，让他留宿宫内。第二天，太子让高允同车到宫门，对他说，进去后应当见到至尊，我引导你，如果至尊有问，只按我的话说。入见后，景穆太子说高允小心谨慎，而且出身微贱，制度由崔浩制定，请求赦免他。皇帝召见高允说，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？高允说，太祖纪是前著作郎邓彦海所传，先帝纪和经纪是臣与崔浩共同撰写，但臣写的比崔浩多。皇帝大怒说，这比崔浩更严重，哪还有活路？景穆太子说，天威严重，高允迷乱失次罢了，臣先前问他都说是崔浩写的。皇帝问，像东宫说的那样吗？高允说，臣的罪应当灭族，不敢虚妄，殿下因为臣事讲日久，哀怜臣请求饶命罢了，实际上没有问过臣，臣不敢迷乱。皇帝对景穆太子说，正直啊，这也是人情难以做到的，而高允能临死不疑，而且对君王说实话，是忠贞之臣，宁可错放一个有罪的人，应当宽恕他。高允最终得以免罪。于是召来崔浩，派人诘问，崔浩惶恐迷惑，不能回答，高允事事深明，都很有条理。当时皇帝非常愤怒，敕令高允起草诏书，从崔浩以下同吏以上128人都一灭五族。高允迟疑不写，多次下诏催促，高允请求再见一面，然后写诏。诏令引他上前，高允说，崔浩所犯的罪，如果还有别的过失，不是臣敢知道的，仅仅因为触犯，罪不至死。皇帝发怒，命武士逮捕高允。景穆太子下拜求情，皇帝说，没有这个人，我就要怒杀数千口人了。崔浩最终被族灭，其余人都被处死。宗亲临行时叹息说，高允大概是圣人吧。景穆太子后来责备高允，说他没有按照自己教导的话说，致使皇帝发怒。高允说，史籍是帝王的实录，是将来的明鉴，今人用来观察过去，后人用来了解现在，因此言行举动无不详细记载，所以君主应当谨慎。但崔浩世代受到特殊恩遇，荣耀于当时，私欲掩盖了宫廉，爱憎蒙蔽了直理，这是崔浩的过错。至于记载朝廷兴起的踪迹，议论国家得失之事，这是史书的根本， 不算大错。然而臣与崔后实际共同参与此事，生死之意没有独自不同的道理。确实承受殿下再造的慈恩，违背心智苟且免祸，不是臣的本意。景穆太子动容赞叹。高允后来对人说，我不遵从东宫太子的教导，是怕辜负了翟黑子。景穆太子晚年很亲近左右，营建田园以收取利益。高允劝谏说，殿下是国家的储君，天下归心，言行举动是万方的准则。而营建私田，蓄养鸡犬，甚至在市井贩卖，与人争利，议论之声流传，无法追回掩盖。天下是殿下的天下，富有四海，有什么需求不能得到？什么欲望不能顺从？却与贩夫贩妇争夺这点威力。希望殿下稍微体察这些过分的言论，斥退奸佞邪僻之人，将所占田园分给平民。这样美名就会日渐到来，谤议可以消除。景穆太子没有采纳。景穆太子去世时，高允很久不觐见，后来觐见，登上台阶抽泣，悲痛不能自已。皇帝流泪，命高允出去。左右的人不知原因，互相说高允无缘无故悲伤哭泣，让至尊哀伤，为什么？皇帝听说后召见高允说，你不知道高允为什么悲伤吗？崔浩被杀时，高允也应当死，东宫苦苦请求，因此得以免死。如今没有东宫了，高允见到朕就悲伤了。在此之前，皇帝敕令高允收集天文灾异，使事情按类编排，简要可观。高允依据《洪范传》《天文志》摘取要点，省略文辞，共成八篇。皇帝看后认为很好，说高允的明晓灾异哪里比崔浩差呢？到文成帝即位，高允颇有谋划，司徒陆立等都受到重赏，高允继位受到褒奖，又终身不说，他的忠诚而不夸耀，都像这样。给侍中郭善明生性多机巧，想显示才能，劝文成帝大建宫室。高允劝谏说，臣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建立都邑，他所营建的必定利用农闲，如今建国已久，宫室已完备，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，西堂温室足以安居圣体，紫楼凌望可以环视远近。如果要广修壮丽作为奇观，应当逐渐实现，不可仓促。计算伐木军事及各种杂役需20000人，丁夫充作劳力，老小供应2饷，合共40000人，半年可以完工。古人说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有人就会挨饿，一个妇女不纺织，有人就会受冻，何况数万之众，所损耗的费用也已经很多了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高允因为文成帝继承太平之业，而风俗依旧，婚娶丧葬不依照古代礼制，于是劝谏说，前朝之事多次颁布明诏，禁止各种婚娶时不得奏乐，至于送葬之日，歌谣鼓舞，杀生烧葬，一切禁绝。虽然条令早已颁布，却未改变，大概是由于居上位的人未能改正，在下位的人习以为常，教化衰败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师说，你的教导人们都会效仿，君主的举动不可不谨慎。李说，嫁女的人家3天不熄火，娶妻的人家3天不奏乐。如今诸王娶妻都让乐部供给祭乐作为嬉戏，却唯独禁止百姓不得奏乐，这是第一个意识。古时婚配都选择有得意的门第，精心挑选真静的女子，先有媒人聘问，祭之以礼物，召集同僚朋友以重视区别，亲自驾车以表示敬意。如今诸王15岁就赐给妻子别居，然而所配的有的年龄相差悬殊，有的罪人入掖庭，而让他们与宗王匹配，成为妃嫔藩王，失礼之甚，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。如今皇子娶妻多出自公耶，却让天下平民必须依礼献，这是第二个意识。万物有生，无不有死，然而葬是藏的意思，死者不可再见，所以深藏。昔日摇葬于古陵，农夫不改田亩，顺葬于苍梧，市集不改店铺。秦始皇营造地下市集，下顾3泉，死后不久，尸体被焚，墓被挖掘。由此推论，尧舜的节俭，秦始皇的奢侈，是非可见。如今国家营葬耗费巨亿，一旦焚烧化为灰烬， 上位的人这样做而不停止，却禁止下人必须停止，这是第三个意识。古时祭祀必定设立施主，排列招募，使亡者有平衣，行食享之礼。如今已葬的魂魄，人们直接寻找容貌相似的人，侍奉如同父母，宴饮如同夫妻，损败风化，亵渎情理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上位的人不加禁止，下面的人也不改正断绝，这是第四个意识。大享之礼是用来确定礼仪，训导万国，所以圣王重视它。至于绝马而不饮，摇杆不食，音乐不是雅声就不奏，物品不是正色就不陈列。如今的大会，内外相混，酒醉喧哗，毫无仪式，又有排忧鄙俗污秽视听。朝廷积习以为美，却要求风俗清纯，这是第五个意识。如今陛下处于百王之后，承继静默乱世的弊政，而不矫正改革，以激励颓败的风俗，臣恐天下苍生永远听不到见不到礼教了。高允这样的事不止一次，皇帝从容地听取他的意见。有时有触犯皇帝忌讳的话，是皇帝不忍心听的，就让左右侍从把高允扶出去。遇到事情有不便之处，高允就请求觐见，皇帝知道高允的来意，预先屏退左右等待他，对他非常礼遇尊敬，早晨进宫，傍晚出来，有时连日留在宫中，朝臣都不知道他们谈论什么。有人上书陈述朝政得失，皇帝审阅后对群臣说，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，父亲有对错，儿子为什么不在人中间劝谏父亲，却要让人知道父亲的过错，而在家中隐蔽之处呢？难道不是因为父亲清静，怕恶行暴露在外吗？如今国家的好坏不能当面陈述，却上表公开觐见，这样做岂不是暴露君主的短处，显示自己的美德吗？至于像高允这样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忠臣。朕有过错，他总是直言正色的议论，甚至朕不忍心听的话，他都理直气壮地讲说，毫无回避。朕听说自己的过失，而天下人不知道他的劝谏，难道不是忠诚吗？你们在身边不曾听到一句正直的话，只是窥伺朕的喜好来求取官职。你们用弓刀侍奉朕，只是站着侍奉劳苦罢了，却都做到公王。这个人只比匡正我不过是个著作郎，你们不感到惭愧吗？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，仍兼著作郎。司徒录里说，高允虽然承蒙恩宠优待，但家里贫困如同平民，妻子儿女无法生活。皇帝生气地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，现在见朕任用他才说他贫困。当天皇帝亲临高允的住所，只有几间草屋，粗布被子就棉袍，厨房里只有盐和菜而已。皇帝叹息说，古人的清贫难道有这样吗？立即赏赐绢帛500匹，粟米1000斛，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澄为长乐太守。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皇帝不准。当初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尤雅等人，大多做到高官，封了侯爵，连高允的下属官吏100几十人也都做到刺史2000担。而高允做郎官27年没有升迁。当时百官没有俸禄，高允常让几个儿子砍柴打水，自给自足。起初尚书窦景因事获罪被杀，窦景的儿子窦尊逃亡在山泽中，窦尊的母亲焦氏被没入官府。后来焦氏因年老被赦免，窦景的亲戚故旧没有一个人怜悯接济他。高允怜悯焦氏年老，保护在家中整整6年，窦尊才得到赦免。他的敦厚品行就像这样。后调任太常卿，原职不变。高允上呈代都赋，借以讽谏，也属于二经赋一类的作品。当时中书博士所场与侍郎覆没，良作争论名字的贵贱，议论纷纷。高允于是撰写名字论来解除他们的迷惑，很有经典依据。又任原官兼任秘书监，解除太常卿职务，晋爵为梁城侯。当初高允与尤雅以及太原张伟同窗友好，尤雅曾评论高允说，喜怒哀乐是活着的人不能没有的。而前代史书载卓貌宽厚，袁安气量大，心胸狭隘的人或许不相信。我与高子交往40多年，从未见他表现出是非喜怒之色，难道不确实吗？高子内心明达，而外表柔弱，他说话讷讷不能出口，我常称他为蚊子。崔公对我说，高生才学丰富， 博学多识，是一代家士，所缺乏的是刚正不阿的风骨气节罢了。我也认为如此。司徒崔浩被谴责，起因于细微小事，等到皇帝下诏责备，崔公生思古战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宗亲以下伏在地上流汗，都面无人色。高子陈述事理，申辩是非，言辞清晰明辨，音韵高亢响亮，民主为之动容，听者无不称善。仁爱师及同僚朋友，保全他们的平安。从前所说的刚正不阿的人，不正在这里吗？宗爱得势时，威震四海，曾在朝堂召集百官王公以下，望着庭院全都跪拜，只有高子登上台阶长揖不拜。由此看来，吉长如可以躺着见卫青，哪里只是行对等之礼呢？从前所说的风骨气节，难道不就是这样吗？了解人本来不容易，人也不容易了解。我既在心里看错了，崔公也在外表上显露了。中期止于听伯牙，管仲被鲍叔了解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他就是如此被当时人物推崇。文成帝器重高允，常常不直呼其名，总是称他为令公。令公的称号传遍四方。文成帝驾崩，献文帝居丧，以符魂专擅朝命，图谋危害社稷。文明太后杀了他，召高允进宫，参与决定大政。又下诏对高允说，朕查考旧典，想在郡国设立学官。你是儒家宗师元老，应当与中书、秘书二省共同商议后上报。高允上表，请求规定大郡设立博士二人，助教四人，学生100人。次郡设立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80人。中郡设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60人。下郡设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学生40人。博士选取博览经典，品行忠厚清廉，能够为人师表的人，年龄在40岁以上。助教也与博士相同，年龄在30岁以上。如果道德学业早成，才能足以任教，不拘泥年龄。学生选取郡中声望清白，行为严谨，能够遵循明教的人，先取高门子弟，其次取中等人家。皇帝听从了，郡国立学从此开始。后来高允因为年老有病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不准许，于是他就写了告老师。又因为过去一同被征召的人零落将近，感念逝者，怀念故人，写了征士颂。大概只限于应命而来的人，那些有命而不来的就空缺不录。其征士颂中记载的人，中书侍郎顾安侯范阳卢玄字子珍，郡公曹使柏林崔绰字茂祖，河内太守下月侯广宁燕崇字玄略，上党太守高义侯广宁长治字公山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高皮字子义，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李金字道次，河西太守饶阳子柏林许堪字祖根，中书郎新丰侯金兆杜权字世恒，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金兆为郎字有归，金兆太守赵俊李深字令孙，太常博士巨鹿公赵俊李陵字五福，中书郎中吉丘子赵俊李霞字仲熙，瀛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伟字仲业，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，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字世伦，东郡太守蒲英子中山刘策，蒲阳太守真定子长山许琛，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轩字道茂，中书郎燕俊刘霞字燕建，中书郎武恒子河间行隐字宗敬，沧水太守扶阳侯渤海高季字书人，太平太守元平子雁门李希字世元，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有雅字伯度，廷尉正安平子柏林崔建字新祖，广平太守猎人侯西河宋英，州主簿长乐潘福，郡公曹长乐杜熙，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刚，中书郎上古张旦字叔树，秘书郎雁门王道雅，秘书郎雁门敏弼，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，大司马从事中郎上古侯辩，陈郡太守高义子赵俊吕继才，合计34人。子气冲上云天，群雄扰乱华夏，王师出征讨伐，战车多次出发，扫荡流窜的寇分，剪除凶恶的妖霸，四海归顺风从，八方渐受教化，政教没有内外，天下安宁统一，停武止战，收起兵器，只重视文治。帝王于是虚心访求，搜罗贤才异士，隐居垂钓之人，奇异之士并出。秦缅的卢生、 气量远大，思虑纯正，钻研道义，据守德性，尤习六艺，一贫人爱。旌旗公使既已招纳，脱去布衣，头弃金冠，整衣登堂，梁某每日呈现。从东到南，跃马奔驰书城，建伟的冯氏隐从归附，刘氏因此和好亲善。茂祖孤苦，早年遭遇不幸，克制自己，勉励躬行，使家道兴隆，专心六经，由心思索文采，最终辞谢宠命，以此自保。焉常二人诚信，百行无所遗漏，任职不苟且求进，听任情理，安闲自得。居处谦逸，手持简约，喜好谦让，善于推举，思慕贤才，向往古道，如饥似渴。子义志向远大，道次悟性深刻，以义相欺，和谐如琴瑟。一同参与幕府，共同发出德音，悠闲度日，暂且寄托心志。祖根遇到时运，能发扬光大其功业，上仰朝廷之恩，下靠道德之友。功劳虽然后见，爵位却先获得，与旧臣同班，与群后并列，世恒独立，自我反省，没有愧疚，言谈不崇尚浮华，交往不遗弃故旧。论产业则贫困，论道义则富足，所说的这个人实在是国家的俊秀，卓然出众的有归，秉承这样的美志，存持那大节，摒弃这细小谦让，精神与理吻合，形体随俗流浪，虽然屈居王侯之位，不废弃自己的崇尚。赵地本是名区，世间多有奇事，山岳所中，特出地生三里，皎皎清风，谦逸的仪容举止，起初潜伏，望云而兴起，身隐治理西都，林伟担任太傅，在皇宫训导，治理云雾般的乱政。西虽中年夭折，但以跻身狼鼠，余风可取，终究也显扬。仲业深谋远虑，雅性清正，效法古代典章，深研经典诰命。时逢艰险，常操守如一，以仁容纳众人，以孝训导下属，教化周遍龙川，人们归附他的教化。迈则是英贤，侃也称得上贤选，闻名于邦国，名声品行一向显赫。志在兼济天下，岂止独善其身，但木匠不加雇用，工业不得施展。刘许二人履行忠诚，竭尽全力，出使则驰骋游说，入朝则献上功劳。轻车一出，折服燕国，使其崇敬，名声显扬卫士，所享功业也隆盛。道茂早年成熟，20岁便播扬名声，与朋友交往以信，行事以诚，兄弟和睦，家庭肃穆，声誉传于九高，高飞直上子明，频繁出入省榻，也在京城任职，刑罚得当，政事公平，每灾宴见，思虑参与文雅，率性认真，气质有成非假，不矜高于高位，不以低位为耻，于是辞谢诸门，归隐林野，宗敬传播声誉，号称四郡，文采如云飞，今生早早振响。中途遭遇重病，赋诗以问，忠义显于言辞，道理出于韵语，高仓开朗通达，墨识贯通，领心悟意，发自心胸，品质堪比何璧，文采照耀雕龙，在天津耀姿，回故乡意锦，世缘先觉，耿介不惑。振秀来到朝廷，开始客居王国，践行方正，喜好规矩，是善人君子，仪容没有差错。孔子称赞子游，子夏汉代赞美司马相如、杨雄，超越的博度，出类拔群。在密阁掌管言论，在河焚作周牧，移风易俗，治理混乱，排解纠纷，融汇那停滞的义理，疏通那隐晦的文辞，儒道因此分析，九流因此分别。崔宋二位贤人，天性英伟，在乡里脱颖而出，在朝廷闻名，正直的仪容，高远的风气，通达而不骄傲，朴素而能尊贵，攀附标举高尚，杜希喜好和平，亲而不结流，魂不同波，断绝龙津之希望，执守长科，幽隐反而更显，减损反而更多，张刚柔顺谦逊，叔叔正直，道雅见闻广博，必为兼才多识，从漏门脱颖而出，都见得弘毅，发愤忘食，岂是贪图斗食之路，遵循礼法，顺从仁义，不越轨于法度，失去不挂心，得到不形于色。郎苗开始举荐，以试用其才，智谋足以保身，言论足以表达志向，性情与时相合，情趣于世敏捷，与今相同，与古不同。 物因力而转移，人因酒而昏乱，侯生洁身自好，唯意是崇，每日纵饮醇酒，越发恭敬，越发温和，他在私事如同在宫门。季才的性情柔顺而执着坚毅，身处那难情，伸展微命，以权术诱导，以正道矫正，地道因此光大，边王内心庆幸。群贤遭遇时事，显明于代，志敬忠诚，才敬气概，身袭朱裳，腰佩双带，荣耀当时，风范高传千载。君臣相遇，礼时难逢，昔日因朝廷之命与他们和谐相处，披荆散怀，解带抒怀，此日听音犹如昨日，存亡忽然隔绝，静言思之，心中如酒催，挥毫送德，默默增哀。黄兴年间，下诏命高允兼任太常道兖州祭祀孔子庙，对高允说，这是选拔有德性的人前往，不要推辞。后来高允随从献文帝北伐，大胜而回，到达武川镇，呈上北伐颂，皇帝阅后认为很好。皇帝当时身体不适，因为孝文帝年幼，想立京兆王子推为帝，召集诸位大臣按次序召见询问。高允上前跪在皇帝面前，流着泪说，臣不敢多言，劳烦圣听，愿陛下上司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辅佐成王之事。皇帝于是传位给孝文帝，赐给高允绢帛100匹，以表彰他的忠诚，又升任中书监，加授散骑常侍。虽然长期掌管史事，但不能专心勤勉于著述，时常与校书郎刘摩一起编纂修订，大体依照崔颢旧例，仿照春秋体例而时有刊证。从文成帝到献文帝时期，军国书籍大多是高允所作，最后推荐高驴代替自己，因定义之功晋爵为咸阳公，不久受任怀州刺史。高允在秋季巡视辖区，询问百姓疾苦，到了绍县，看到绍公庙毁坏废弃，没有重建，于是叹息说，绍公这样的德行却被废止不祭祀，行善的人还有什么指望，于是上表请求修缮庙宇。高允当时年纪将近90岁了，仍鼓励人们学习，教化之风逐渐推行。然而儒者贤士自得，不以决断事物为己任。后来在正光年间，中书舍人河内人长景追思高允，率领郡中的故旧老人在野王城南为高允建立祠堂，立碑记载他的德行。太和二年，高允又因年老请求回乡，上了10多道奏章，最终没被允许，于是以生病为由告老回乡。那一年皇帝下诏用安车征召高允，敕令州郡送他进京，到了京城又任命他为镇军大将军兼领中秘书事。高允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，被人搀扶引入内廷，修改审定皇帝诏书，又奉命论述收集历代酒败坏德性的事例，写成酒训。孝文帝阅览后很喜欢，经常放在身边，诏令高允可以乘车进入宫殿，朝贺时不用跪拜。第二年下诏让高允商议修订法律条令，虽然年纪将近100岁，但他的意志见识没有衰减，仍然心中挂念就职，批阅考定史书。皇帝又下诏说，高允年事已高，处境危险，而家中贫穷，供养微薄，可令乐部司竹月工10人每5天到高允那里一次，来逾越他的心意，特别赏赐高允一头鼠牛，一辆4万鼠车，素鸡帐各一件，一把鼠刀，又赏赐珍奇美味，每年春秋2季送到。不久又下诏，在早晨和傍晚供应御膳，每月初一、15送牛和酒、衣服棉卷，每月都送。高允都分给了亲戚故旧，当时显贵大臣的家族都列居显要官职，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，他清廉谦退，就像这样后升任尚书、散骑常侍，时常被召入宫中为他准备积案手账，咨询政事。太和10年加授光禄大夫、金印子寿，朝廷的重大决策都向他咨询。这年4月在西郊举行祭祀，皇帝诏令用御马车迎接高允到交际处的板殿观看，马突然受惊狂奔，车子翻倒，高允眉骨受伤3处。孝文帝、文明太后派遣医生药物护理治疗，慰问的人接连不断，管理车驾的人将要被处以重刑，高允上奏说自己安然无恙，请求免除他的罪过。在此之前， 曾命黄门苏心兽服侍高允，有一次在雪中遇到狗受惊跌倒，服侍的人非常害怕，高允安慰勉励他，不让人把这事报告上去。苏心兽自称与高允共事三年，不曾见过他脸上有愤怒的神色。他谦恭和善，循循善诱，教导别人不知疲倦，白天黑夜手中总是拿着书吟咏诵读，翻阅浏览。他厚待亲人，不忘故旧，虚心接纳他人，虽然身处尊贵显要的地位，但志向如同贫寒朴素的人一样。他生性喜好音乐，每当乐工弹奏歌唱起舞击鼓时，常常打着节拍称赞，又很信奉佛教，时常设斋讲经，爱护生命，厌恶杀生。北魏初年法律严酷，朝中官员大多受到杖刑处罚。高允先后侍奉五位皇帝，出入三省五十多年，起初没有受到过谴责。最初在真君年间，因为案件审理拖延停滞，才命令中书省根据经义决断各种疑难案件。高允依据法律评判刑罚，三十多年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公平。高允认为案件关系到人的性命，常常叹息说，高尧是最有德性的人，他的后代殷了却先灭亡。刘邦项羽之际，殷不被处以情刑却成了王。经历时代虽然久远，仍然有刑罚留下的祸患，何况普通人能没有过错吗？他性情简约，不随便交游。献文帝平定青州其地时，将那里的世家大族迁到代地。当时那些世人流离迁徙远道而来，大多饥寒交迫，迁徙的人中有很多是高允的姻亲，都徒步登门拜访。高允散尽家财来救济他们，慰问周到，没有人不感激他的仁厚。他又根据他们的才能上表奏请举荐录用。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新归附的人会带来变故，高允认为选拔人才任用能人，不应压抑委屈他们。在此之前，高允被召到方山作颂，志气仍然没有太多减损，谈论就是一点也没有遗漏。太和十一年正月去世，享年98岁。当初高允常对人说，我在中书省时机有阴德，救活了人命，如果阳间的报应不错，我的寿命应该能享百年。去世前十几天稍微有些不舒服，仍然不卧床休息，叫医生请求药物，出入行动吟咏如常。孝文帝文明太后听说后，派医生李修前去诊脉，告诉他没有病。李修进去秘密陈述高允的荣位之气有异常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于是派使者备齐御膳珍馐，从酒米到盐酱有100多种，都是时令美味，以及床帐衣服、入殿被子、积案手帐排列在庭院中，王公官员往来慰问接连不断。高允喜形于色，对人说，天恩因为我年老，赏赐了很多东西，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了，上表谢恩而已，没有其他忧虑。这样过了几天，夜里去世，家人没有察觉，下诏赐给绢1000匹、布2000匹、棉500斤、锦50匹、杂彩100匹、谷1000斛，用来办理丧事。自北魏建国以来，无论生者死者，受到赏赐的人没有比得上他的，朝廷以此为荣。将要下葬时，追赠侍中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、将军，公爵如前。谥号文赐给命符一套。高允所写的诗赋、咏、颂、真、论、表、赞、雷、左氏氏、公羊氏、毛诗拾遗、杂解、义和正高荒氏，共100多篇，另有文集流传于世。高允尤其精通算术，著有算术3卷。儿子高澄，字士和，官至长安太守，治理政务宽厚仁惠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后来按规定降爵为侯，去世后儿子高贵宾袭爵。高澄的弟弟高怀，字士仁，恬淡退让，清静无为，官至太尉、东阳王拓跋丕的资义参军。儿子高绰，字僧玉，年少时成为孤儿，恭敬机敏，能够自立，身高8尺，腰围10围，沉静文雅，有度量，博览经史，逐步升迁为洛阳令，治理政务刚强正直，不回避豪门权贵，京城的人都很怕他。延昌初年任尚书右丞，后来被御史中尉袁匡上奏弹劾高聪和高绰结党依附高照，下诏一并赦免其罪。历任豫州、滨州刺史，去世后 谥号文简。高允的弟弟高推，字仲让，早年就有名声。太炎年间，因为前后出使南方的人不称职，精挑细选使者，有雅推荐高推应选，下诏任命他为兼散骑常侍出使宋国。南方人称赞他的才能和口才，在建业去世，追赠林义子，谥号公。高推的弟弟高宪，字季和，也有文才。太武帝每次下诏征召他，他都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应，常常嘲笑高允屈身长期做官，寄居京城，自己则常在家中悠闲度日。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去世。孙子高士兵在永熙年间任开府从事中郎。当初在神倩年间，高允与堂叔高季、族兄高皮以及同郡人李京一同被征召。高季官至沧水太守、扶阳子，去世后追赠冀州刺史，谥号宣。儿子高角袭爵。高角的弟弟高尊，字士礼。是庶出，他的兄长高角等人常常欺侮他，等到父亲去世，不让他处在丧礼的位置上。高尊于是骑马赶到平城，投奔高允。高允为他出主意，就为高尊的父亲举行哀悼，以高尊为丧主，京城中没有不来吊唁的，朝中显贵都认识了他，慢慢才回去奔丧。扶丧期满后，高允为他谋求仕途。高尊感激高允成全恩德，像对待父辈一样侍奉高允。他涉猎文史，颇有文采，跟随都将常广公侯琼齐等人平定三齐，因功赐爵高昌南，补任安定王相，撰写了太和、安昌两殿的画图。后来与中书令高驴、曾山修改律令，升任中书侍郎，代理中书令到长安，刊刻燕宣王庙碑，进爵安昌子，奉命出使己、兖、徐三州，观察风俗，审理案件，升任中都令。等到制作新的衣冠，孝文帝恭敬的祭祀宗庙时，高尊形貌庄重整洁，声音雄健洪亮，经常兼任太助令，跪拜赞礼、抚养的节奏大致符合礼仪规矩，因此皇帝很赏识他。后来与尤明根、高驴、李冲等人入宫议定律令，亲临皇帝座前，时常有所陈述奏报。出任齐州刺史，持节巡视本州，宗族乡里对他的看法为之改观，而高角等人更加极度诋毁他。高尊生性不廉洁，在中书省时，每次请假回山东，必定借备骡马，带着随从100多人屯驻逼迫人家，如果得不到足够的丝绢，就辱骂着不走。10天半月之间，搜刮绢布上千，郡县都很痛苦。等到他出任刺史，本意仍未消除，选拔征召僚属官吏，大多收取贿赂。加上他的妻子名氏家在齐州，母亲、弟弟、外甥、舅舅互相依仗请托，争相谋取财力。他严厉残暴，非法杀害了许多人。贪婪残酷的名声，皇帝很早就听说了。等到皇帝车驾到达邺城，高尊从州里前来朝见，正赶上大赦，高尊临回州时请求告辞。皇帝在行宫召见并责备他，高尊自称没有辜负皇帝。皇帝厉声说，如果没有迁都大赦，一定不会放过你高尊。再说你不仅仅是贪婪，还滥用刑法，又说你比起济阴王来如何，他尚且不免于法，你算什么人竟敢这样做，从今以后你应当自己谨慎约束。回到州里后，他仍不悔改。齐州人孟僧镇到洛阳控告高尊，皇帝下诏让廷尉少卿邓树彻底追查，全部如同所控告的那样。先前僧人道登拜访高尊，高尊因为道登受孝文帝宠眷，送给他很多财物，极力托付依靠他。道登多次在言谈中申述解救高尊，皇帝不采纳，于是下诏邓树赐高尊死。当时高尊的儿子高元荣到洛阳诉讼冤情，仍然依仗道登，不及时返回。道登知道事情已经决定，才让他回去。高尊恨他的妻子，不与他诀别，到别处沐浴喝焦酒自杀。高元荣学问崇尚，有文才，擅长暗读文书，官至兼尚书右丞，任西道行台。到了高平镇，遇到城池反叛，被害。高尊的弟弟高次文虽然没有官职，但家产巨万，高尊常常索要他的财物，他又对高尊心怀不满，吉凶之事都不来往。 当时的舆论责备他。高丕字子义，乡里人称他为长者，官至征南从事中郎。当初高允引用的流摹是长乐信都人，颇涉猎荆棘。高允编修国记时，选他为校书郎，与他一同编纂著述，常让流摹带着钥匙，每天一同进入史馆，西挨着西，桌对桌，叙述记述当时之事。高允已经90岁，手眼逐渐衰弱，多让流摹执笔，而由他口授裁断，这样做了5-6年。高允所完成的篇章卷制，流摹参与了功劳。太和年间被任命为南颍川太守。王肃归顺朝廷时，路经县户，旅途困顿憔悴，当时没有人认识他，只有流摹供给他所需要的，以礼吊唁接待，王肃深感他的情谊。等到王肃到了豫州，流摹还在郡中，王肃征召他作为报答，因此流摹被任命为新蔡太守，在两个郡任职一共10年，宽严相济，很有声望，后升任陈留太守。当时年纪已经70多了，却掩盖年老隐瞒年龄，违犯禁令自我效力，于是在南颍川安家，不再返回他的故乡了。高佑，字子吉，是高允的堂祖弟，本名高喜，因为与咸阳王同名，孝文帝赐给他这个名字。祖父高展是慕容宝的黄门郎，道武帝平定中山时迁到京城，去世时官至三都大官。父亲高党跟随太武帝灭贺连昌，因功赐爵南皮子，与崔浩共同参与著作，官至中书侍郎、给事中、冀卿二州中正，代理散骑常侍、条县侯，出使高丽。去世后追赠冀州刺史，代理沧水公，谥号康。高佑的兄长高作袭爵，官至东青州刺史。高佑博览经史，喜好文字杂说，生性通达放纵，不拘小节。从太学学生两次升迁为中书侍郎，赐爵健康子。文成帝末年，兖州东郡官吏捕获一只异兽，送到京城，当时没有人认识他，皇帝下诏问高佑，高佑说这是三吴地区出产的，名叫灵鲤，其他区域都没有，如今我们得到它，吴楚之地大概有归附我国的征兆吧。又有人在灵丘得到一枚玉印进献，皇帝下诏让高佑看，高佑说印上有咒书两个字，文字是送兽，兽就是命，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命，也是他们归附我们的征兆。献文帝初年，宋义阳王刘昶前来投奔，薛安都等人以五州投降归附，当时的人认为高佑的话有应验。孝文帝初年拜为秘书令，后来与程李彪等人上奏说尚书是纪言的文体，春秋是陆氏的言辞，考察前代史志，这些都是私勋的记录，只有圣朝创立制度于上古，开基于长发，从始祖以后到文成帝，期间世代久远，所以史书不能流传。臣等疏漏，愧当史官之职，批览国史，私下也有志向。余亦认为从王爷开始奠基，万世草创，皇室以来占据中原，应当依照司马迁颁布的大体，使世类相从，继传区别，表志各有体系，这样修撰缀集，事情可以完备记载。著作郎以下，请选取有才能的人参与编修国书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，3年就能完成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孝文帝曾经问高佑，近来水旱不调，怎样才能消除灾祸而获得丰收？高佑说尧汤时代也不能避免灾荒之年，陛下的德性与古代圣王相同，小小的旱灾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只要表彰贤能辅佐朝政，那么灾害自然消除，丰收就会到来。又问制止盗贼的方法，高佑说如果训导有方，难道不容易平息吗？必须让地方长官廉洁忠良，那么盗贼自然就停止了。高佑又上书说现在选拔官员不考察政绩优劣，只挑选任职年限的多少，这不是禁用人才的办法，应该抛弃那些陈旧的年资，只以才能来举荐。另外有功勋的老臣，年岁勤劳可以记载，但才能不能治理百姓的，可以赏赐爵位和财物，不应委任地方长官。这就是所说的君王可以私下给人财物，不能私下给人官职。孝文帝都认为他说的对，加封给事中，冀州大中正。 当时李彪专门负责修撰国史，高佑担任令，只是参与而已。后出任西兖州刺史，代理东光侯，镇守华台。高佑认为郡国虽然有太学，但县和党也应该有学校，于是在县设立讲学，在党设立教学，在村设立小学，又下令每家自己准备一个对臼，五家之外共同挖一口井，供给过往行人，不允许妇女替人冲米打水，又设立禁止盗贼的方法，让五家五家互相担保，如果发生盗窃就连坐处罚。起初觉得繁琐细碎，后来教化盛行，盗贼止息。转任宋王刘昶的师父，因参与制定法律条令，赐给布帛、粟米、麻皮等。刘昶因他是旧官，且年事已高，非常敬重他，授光禄大夫，师父之职依旧。刘昶去世后，征召为宗正卿，但高佑留恋彭城，很久没有赴任。仆夜李冲上奏说，高佑无故拖延命令，判处三年徒刑，以赎金论处，免除宗正卿之职。又担任光禄大夫，去世。太常定谥号为阳侯。诏书说，不遵从上命叫做灵，可是为灵。儿子何必，字僧寿，有学问品德，官至中书博士，早逝。何必的儿子高浩，字门贤，学问广博，在当时有声誉，继承建康子的爵位，官至辅国将军、朝散大夫，追赠沧州刺史，谥号为惠。儿子德政继承爵位。高德政幼年聪慧敏捷，有风度仪表，起初担任齐文宣帝仪同开府参军，不久掌管祭事，很受亲近，多次升迁至相府院，神武帝把他当作心腹，改任给事黄门侍郎，方正文雅，周密谨慎，行为长受称赞。文襄帝继承事业，前往晋阳，文宣帝在邺城留守，令高德政参与机密，更加受到亲近重用。文襄帝去世时，勋贵将领们认为继承事业责任重大，劝文宣帝早日前往晋阳。文宣帝犹豫不决，夜里召来杨英、杜弼、崔继书和高德政等人，才定下策略，让杨英随行，令高德政留守，任命为相府司马，专门主管门下省事务。高德政与文宣帝一向亲近喜爱，言无不尽。散骑常侍徐之才的管客宋景业，先前学习天文图谶之学，又有陈山题的家客杨子树有所援引，都通过高德政劝文宣帝实行禅代之事。高德政也坚决请求，文宣帝担心杨英犹豫不决，亲自请求前往邺城与杨英商议，于是决定到平城都召集各位勋贵将领入内，告诉他们禅让的事，诸将没人敢回答。当时杜弼任长史，秘密启奏文宣帝，恐怕关西因此自称一兵，挟持天子向东进发，将如何对待。徐之才说，现在如果先接受魏国禅让，关西自然会打消念头，即使想逞强，也只会追逐我们称帝。杜弼无法回答。文宣帝因为众人意见不一致，又先得到太后的旨意说，你父亲如龙，你兄长如猛兽，都因帝王之重，不敢妄自占据，尚且以臣子身份终老，为什么想行顺语之事？这正是高德政教你的。又有劝说的人认为，从前周武王两次在盟津会盟，然后才革命，于是返回晋阳，从此常常不高兴。徐之才、宋景业等人每次说卜筮杂占阴阳纬后，认为应该在五月顺应天命。高德政也敦促劝说不已，并禀告文宣帝追召魏收。魏收到来，让他撰写禅让诏册、九锡、建台以及劝进文表。到五月初，文宣帝从晋阳出发，高德政又记录在邺城各项事务，调陈进城文宣帝。文宣帝令陈山提成一马，携带事条和密信给杨英。陈山提五月到达邺城，杨英就召来太常卿邢绍、骑兵尚书崔衍、度支尚书陆操、太子詹事王兴、给事黄门侍郎杨修之、中书侍郎裴让之等人商议撰写礼仪制度。六日，邀请魏太傅咸阳王元坦、陆尚书侍纪英王元辉业等聚集，引入北宫，留在东斋，接受禅让后才放回宅邸。文宣帝出发到前庭，所乘的马忽然跌倒，心里非常厌恶，到平城都便不肯再前进。高德政与徐之才苦苦请求说，陈山提先去了，恐怕他泄露消息，结果不妙，立即命令司马子如、 杜必成一马随后进入观察民情。七日，司马子如等人到达邺城，众人认为事情形势已定，没有人敢反对。九日，文宣帝到城南驻扎处，当时还没有发布诏敕，各种公文只说奉约束由高德正和杨英签署而已。寿善那天，姚南宗把赤雀染红进献，文宣帝不久得知，也没有责备，当天就任命高德正为侍中，又兼任宗正卿，不久升任吏部尚书，侍中之职依旧，封蓝田县公。天宝七年，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侍中，享受渤海郡的俸禄。高德正与尚书令杨英共同治理朝政，多有裨益。文宣帝末年纵酒酣醉，高德正多次进献忠言，文宣帝不高兴，又对左右说高德正常常用精神凌驾于人。高德正非常忧虑恐惧，于是称病隐居佛寺，并学习坐禅作为退身之计。文宣帝对杨英说，我很担忧高德正，他的病怎么样？杨英知道文宣帝内心忌惮他，于是回答说，陛下如果任用他为冀州刺史，病自然就好了。文宣帝听从了，高德正见到任命文书就起来了。文宣帝大怒，对他说，听说你有病，我给你扎针，亲自用刀刺他，血流满地，又让人拖下去砍掉他的脚趾。刘桃枝拿着刀不敢下手，文宣帝起身走到台阶前，严厉斥责刘桃枝，刘桃枝才砍下他脚上的三个脚趾。文宣帝怒气未解，把高德正关在门下省，当晚打开城门，用毛毡车送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高德正的妻子拿出宝物摆满四床，想要寄存在别人那里。文宣帝突然来到他家，见了发怒说，我的府库还没有这些东西，追问从哪里得到的，都是各个元氏贿赂的。于是拖出去斩首，妻子出来跪拜谢罪，又被斩首，连同他的儿子司徒东阁祭酒高伯坚也被杀害。后来文宣帝对群臣说，高德正常说应该用汉人除去鲜卑，这就该死，又叫我诛杀各个元氏，我现在杀他是为元氏报仇。文宣帝后来后悔，追赠太保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嫡孙高王臣继承蓝田县公爵位，任给事中，通直散骑侍郎。高德正次子高仲武任金鸡司马、平原郡守。高浩的弟弟高雅字兴贤，有风度，官至定州府军府长史。天平年间追赠冀州刺史。儿子高德范早年有好名声，官至任城太守，去世。高雅的弟弟高亮字修贤，年少好学，博闻强记，居丧以孝闻名。太和末年，京兆王元于开府征召，孝文帝精心挑选僚属，高亮与陇西李仲尚、赵俊、李凤岐等人同时应选。正光年间，加封骁骑将军，任徐州行台。到彭城，遇上元法僧反叛，逼迫高亮一同造反，高亮不从，被杀害，追赠沧州刺史。又下诏因高亮临危受命，再赠史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优待受义子官职，谥号为忠侯。高亮著有《清表谱录》四十多卷，从五世以下内外亲属详尽收录，读者佩服他记忆广博。高佑的堂弟高义字次同，豪爽有风度。孝昌末年，葛荣作乱，朝廷因高义是山东豪族，就在家拜任渤海太守。高义率领全境百姓迁居到黄河汲水之间，魏朝因此设置东冀州，任高义为刺史，封鄂城县侯。不久受定州刺史，因贼乱未能赴任，到尔朱赵氏庄地，高义保境自守，去世。中兴初年，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、六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文宣。儿子高乾，高乾字乾雍，秉性明悟俊伟，有智谋，声音容貌美好，举止优雅。年少时轻才仗义，长大后修身改过，轻才重义，结交广泛，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逐渐升为员外散骑常侍。魏孝庄帝在藩邸时，高乾暗中依附。到尔朱荣进入洛阳，高乾东逃到高义那里。高乾兄弟本来就有纵横天下的志向，看到尔朱荣杀害世人，认为天下将要大乱，于是率领河北流民在黄河 汲水之间活动，接受葛荣的官爵。庄帝派右仆射袁罗巡视三旗，高乾兄弟相继出将。朝廷任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五位将军。而朱荣认为高乾先前有罪，不应再居禁要职位。庄帝听凭高乾辞官回乡，于是招纳骁勇之士以涉猎自娱。到尔朱荣死后，就快马奔赴洛阳。庄帝见到他非常高兴，任高乾兼侍中，加辅军将军，金子光禄大夫，镇守河北。又任其弟高昂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，令他们一起回去，召集乡里，作为内外声援。庄帝亲自送到河桥上，举酒指着河水说：“你们兄弟是既不豪杰，能让士兵笑死。京城如果有变故，可为我到黄河上扬起尘土。”高乾流泪领命，高昂拔剑起舞，是以死相报。到尔朱氏杀害庄帝后，派其监军孙白基率领100多骑兵到冀州，假托检查马匹，实际想借高乾兄弟送马时逮捕他们。高乾早有复仇之心，而孙白基忽然到来，知道想谋害自己，准备先发制人，将此事告知前河内太守封龙之。封龙之的父亲先前被尔朱荣杀害，听说后高兴地说：“国耻家怨，痛入骨髓，乘机行动，现在正是时候，请遵命令。”二月，高乾与高昂秘密带领壮士夜袭州城，抓获刺史袁仪，射死孙白基，在葛荣的殿堂为庄帝举哀，身穿丧服。高乾登坛誓师，辞气激扬，涕泪交流，将士无不感动激愤，想奉高次同为王。高次同说：“和睦乡里，我不如封皮。”于是推举封龙之为大都督，代理州事。封龙之想逃走，高昂勃然变色，拔刀要砍封龙之。封龙之害怕，才接受任命，向北接受幽州刺史刘灵柱的节制。不久，刘灵柱被尔朱氏擒获。适逢齐神武帝出兵山东，扬言以讨伐高乾为名，众人惶恐不安。高乾对他们说：“高靖州雄才盖世，不甘居人下。况且尔朱氏世主肆虐，正是英雄孝节之时，如今前来必有深谋，不必担忧，我将带你们去见他。”于是从小路与封龙之的儿子封子慧一起到阜阳迎接，趁机劝说神武帝：“尔朱氏残酷叛逆，痛结人神，所有生灵无不想奋起，民工威望德性一向显著，天下清心，如果以忠义起兵，那么强横之徒都不足以为民工的敌人了。我州虽然小，户口不少于10万，粮草赋税足以供应军资，希望民工详细考虑。”神武帝大笑说：“我的事成了。”于是与高乾同帐而睡，称呼高乾为叔父。高乾第二天受命而去。当时神武帝虽然内怀远图，但外表尚未显露。尔朱宇升任殷州刺史，神武帝秘密派李元忠于封龙山举兵逼近其城，令高乾率众假装去救援。高乾于是轻骑入城见尔朱宇升，假装为他谋划。尔朱宇升出城慰劳军队，彭乐从侧面骑马将他擒杀，于是平定殷州，又共同定策推立中兴之主。高乾备受侍中，司空公。此时军国草创，高乾父亲去世，未能服满丧期。到孝武帝即位，天下初定，高乾上表请求解职，服3年丧礼。诏书允许解去侍中，司空之职不变，封长乐郡公。高乾虽然请求退职，但没想到竟被允许，一旦离开内侍之职，朝政无关，常常样样不乐。孝武帝想与神武帝对抗，想乘机安抚他，在华林园宴会结束后，单独留下高乾，对他说：“司空世代忠良，今日又建立特殊功勋，虽然君臣相称，实际上情同兄弟，应该共同立下盟约。”高乾说：“我以身许国，怎敢有二心？”高乾虽然这样回答，但并非本意，事情仓促，又不认为孝武帝会另有企图，于是没有坚决推辞，也没有禀告神武帝。孝武帝认为高乾对自己忠诚。当时晋元忠豢养的部曲逐渐达到上千人，突然派袁氏璧、王思政到贺拔岳那里商议，又任命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。高乾对亲近的人说：“祸难将要发生了，灾祸必定会牵连到我。”于是秘密向神武帝高欢报告。高欢召见高乾询问，高乾趁机劝说高欢接受禅让。 高欢用袖子掩住他的嘴说，不要再说了。如今我启奏让你重新担任侍中，门下省的事务全都委托给你。等到高乾多次请求而皇帝不答复，高乾害怕发生变故，又报告高欢请求出任徐州刺史，于是任命高乾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皇帝听说他与高欢的对话，大怒，派人对高欢说，高乾与朕私下结盟，如今又反复无常。高欢听说他与皇帝结盟，也厌恶他，于是将他前后秘密奏报的内容封好呈给皇帝。皇帝当着高欢使者的面责问高乾，高乾说，我以身报国，尽忠贞之意，陛下既然有意图，反而说我反复无常，普通人加罪于我尚且难以避免，何况君王推卸罪恶，我怎能逃命？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功高身威自古如此，如果死后有知，也算没有辜负庄帝。于是下诏在门下省赐死，时年37岁。临死时，五位将军元整监刑，对他说，有什么话要留给家人吗？高乾说，我的几个弟弟离散，各自在不同地方，今日之事想来没有能保全的，儿子年幼没有见识，也恐怕朝清软破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后来高欢讨伐胡思春等人，对高昂说，如果早用司空高乾的计策，哪会有今天的举动。天平初年，追赠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昭，让长子季叔继承祖父赐同的乐成县侯爵位，让第二子吕儿继承高乾的爵位。高乾的弟弟高慎，字仲密，颇涉猎文史，与兄弟志向不同，特别被父亲喜爱，历任沧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、光州刺史、加授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当时天下刚平定，允许高慎带本乡部曲数千人随行，他为政严酷，又放纵身边的人，官吏百姓都很痛苦。高乾死后，高慎放弃州职，准备归附高欢。武帝命令青州截断他的归路，高慎从小路到晋阳。高欢任命他为大行台左丞，转任尚书，处理政务无所回避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尉。选用御史时，多是他的亲戚同乡，不符合朝廷期望，文襄帝高澄上奏要求改选。高慎的前妻是吏部郎中崔仙的妹妹，被高慎休弃。崔仙当时受到文襄帝信任，于是为妹妹高嫁，婚礼当天亲临。高慎的后妻是赵俊李辉伯的女儿，美丽且聪慧，善于书法，擅长骑马。高慎任沧州刺史时，非常敬重僧人显功，长夜里谈话，很久不睡。李氏很厌烦，向高慎进谗言，于是显功被拉杀。文襄帝听说李氏美貌，挑逗他不从，衣服全被撕裂。李氏告诉高慎，高慎因此积怨，并且认为是崔仙陷害自己，于是很少弹劾纠察，多行放纵。神武帝高欢责备他，他更加不安，出京任北豫州刺史，于是据守五牢投降西魏。高慎先入关，周文帝宇文泰率众东出，在邙山战败，高慎的妻子儿女全被俘虏。神武帝因他家有功勋，只将高慎一房配没为奴。高慎的妻子在俘虏行列中，文襄帝穿着盛装见他，于是跟从了他。西魏任命高慎为侍中、司徒，升任太尉。高慎的弟弟高昂，高昂字敖曹，他的母亲张氏最初生了一个男孩，2岁时让婢女烧热水准备给他洗澡，婢女放下孩子离开，养得猿猴挣脱绳索，将孩子投入鼎中被烫死。张氏在村外堆积柴草，捆绑婢女和猿猴烧死，将骨灰撒入漳水，然后痛哭。高昂性格像他母亲，幼年时就有壮气，长大后洒脱不羁，胆量力气过人，龙一样的额头，豹一样的脖子，姿态雄伟奇异。他的父亲为他寻找严厉的师傅，让他加以鞭打。高昂不遵从师训，专门骑马奔驰，常说男子汉应当横行天下，自己争取富贵，谁能端坐读书做个老博士呢？他父亲说，这个孩子不灭我家族，就会光大我门庭，因为他气宇轩昂，姿态敖曹，所以用这个名字。年轻时与哥哥高乾多次抢劫，乡里人畏惧他们，不敢违抗。哥哥高乾求娶柏林崔胜念的女儿， 崔家不答应。高昂与哥哥去劫持，将女子放在村外，对哥哥说为什么不举行婚礼。于是在野外交合后回家。高乾和高昂等人常抢劫，父亲刺桐常被关进监狱，只有遇到大赦才出来。刺桐对人说，我的四个儿子都是五只眼，我死后难道有人给我一锹土吗？等到刺桐死，高昂修建大墓，对着墓说，老头，你平生怕得不到一锹土，如今被压着，竟然知道做人了吗？高昂在建义初年，兄弟一起举兵，不久奉魏庄帝旨意解散部众，仍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封武城县伯，与哥哥高乾一起被尔朱荣贬黜，免官回乡。暗中豢养壮士，又进行抢劫。尔朱荣听说后厌恶他，秘密命令刺史袁仲宗诱捕高昂，送到晋阳。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带着高昂同行，关押在驼牛署。不久尔朱荣被杀，庄帝立即召见魏老鼓励他。当时尔朱世隆又回逼宫阙，庄帝亲临大厦门指挥调度。高昂已解除束缚，披甲持戈，与他侄子长命冲锋直进，所向无敌。庄帝和观看的人无不赞叹他的勇壮，立即任命为直阁将军，赏赐帛役千匹。高昂因敌寇祸难还很频繁，请求回本乡召集部曲，仍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加授北平将军。等到听说庄帝被害，京师失守，于是与父亲兄弟占据信都起兵。尔朱世隆的堂叔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突袭到龙尾坂，高昂带领十多个骑兵不穿铠甲就冲过去，高乾守城用绳子放下500人追究，没到高昂已交战，尔朱羽生败逃。高昂的马槊举世无双，左右无不以一当百，当时人把他比作项羽。神武帝高欢到信都，高昂开门奉迎。高昂当时在外攻城略地，听说后认为高乾像妇人，送给他布裙。神武帝让世子高澄以子孙礼见他，高昂才与他一起来。后来废帝即位，任命高昂为冀州刺史，终身任职，仍为大都督，率众随神武帝在广阿击败尔朱兆，又在韩陵讨伐四胡。高昂自己率领乡人部曲王陶汤、东方老等3000人，神武帝想要分出鲜卑兵1000多人一起混编。高昂回答说，敖曹所带领的部曲训练已久，不需要再调配。神武帝听从。到交战，神武帝军稍稍后退，尔朱兆等趁机进攻。高昂与蔡俊率1000骑兵从丽园出击，横击尔朱兆军大败。这天如果没有高昂等人，神武帝几乎危险。太昌初年才到冀州上任，不久加授侍中、开府、晋爵为侯。等到哥哥高乾被杀，他就带领十多个骑兵投奔晋阳。神武帝前往洛阳，命高昂为前锋。武帝进入关中，高昂率500骑兵兼程急行，到达崤、陕，没追上而返回。不久代理豫州刺史。天平初年，任命为侍中、司空公。高昂因哥哥高乾死于此位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转任司徒公，喜欢戴小帽，世人因此称为司徒帽。神武帝任命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，直取商州、洛州。高昂渡河时祭祀河神，说河伯是水中之神，高敖曹是地上之虎，行经你的地方，所以一起喝醉。当时山路险峻，八寇据守险要，高昂转战前进，无人能挡，于是攻克上洛，俘获西魏洛州刺史全起及将领几十人，准备进入蓝田关。恰逢窦泰失利，神武帝召高昂，高昂不忍抛弃部众，力战保全，全军而回。当时高昂被流箭射中，伤势很重，环顾左右说，我死无恨，只恨见不到季氏当刺史。神武帝听说，迅速派一骑起奏，任命高季氏为济州刺史。高昂返回，再任军司、大都督，统领76个都督，与邢台侯景在五牢练兵。御史中尉刘贵当时也率众在那里。高昂与北豫州刺史郑延祖玩握槊游戏，刘贵召见郑延祖，高昂不按时放人，并加注刘贵的使者。使者说，加时容易，脱时难。高昂让人用刀就着加，砍断使者脖子，说有什么难的。刘贵不敢计较。第二天，刘贵与高昂坐在一起，外面报告说 黄河的一夫很多淹死。刘贵说，一前嫁的汉子随他们死。高昂发怒，拔刀砍刘贵。刘贵逃回军营，高昂便击鼓集合军队攻打他。侯景与冀州刺史莫齐受罗劝解才停止。当时鲜卑人都轻视中原朝廷人士，唯独害怕高昂。神武帝每次号令三军常用鲜卑语，高昂如果在行列中就用汉语。高昂曾到相府想直接进去，守门人不让，高昂发怒拉弓射他。神武帝知道后也不责备，他喜欢作诗，言语粗俗鄙陋，神武帝常宽容他。天平元年，晋封京兆郡公，与侯景等人一起攻打金庸城的独孤信，与周文帝交战，在芒阴战败战死。这场战役中，高昂派奴仆金兆侦察西军，金兆强行从婢女那里取走高昂的佩刀而去，高昂抓住杀了他。金兆说，三次救您于大吉，怎么忍心因为小事杀我。当晚高昂梦见金兆用血涂自己，醒来后发怒，让人折断金兆的两条小腿。当时刘涛棒在渤海，也梦见金兆诉说得到深渊，将把高昂交给贼人。刘涛棒知道高昂必死，急忙赶去。高昂内心轻敌，竖旗帜伞盖冲入敌阵，西军全力进攻，全军覆没。高昂轻骑向东逃往河阳城，太守高永洛先前与高昂有嫌隙，闭门不接纳。高昂仰头呼喊要绳子，又得不到，拔刀破门，没破开，追兵已到。他藏在桥下，追兵看到他的随从奴仆拿着金带，问高昂在哪里，奴仆指给他们看。高昂昂头说，来，给你开过弓。追兵砍下他的头离去。先前高昂梦见被这个奴仆所杀，告诉卢武要杀奴仆，卢武劝谏才作罢，果然遇难。时年48岁，刘涛棒在路边为他办丧事。神武帝听说，如丧肝胆，打了高永洛200仗。西魏赏赐斩高昂首级的人布绢万段，每年逐渐给他，直到周朝灭亡还没给完。追赠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忠武。西魏不久归还高昂的头颅，还可辨认。先前有喜鹊在庭院地上筑巢，家人觉得奇怪，等到头颅匣子送到，正好放在巢的位置。下葬后，他的妻子张氏常看见高昂夜里来早晨去，如同活着时，旁人看不见，只有狗跟着吠叫，一年多才消失。他的旧吏东方老任南兖州刺史追念他的恩德，为他立祠庙。灵像制成后，头上裂开改作仍烈如初，看见的人都称神奇。儿子突骑继承爵位早死。文襄帝高澄又亲自挑选高昂的其他儿子，让第三子道娥继承。黄建初年，追封高昂为永昌王，让道娥袭爵。武平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入州任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年间，死于黄州刺史任上。高昂的弟弟高继士，字子通，也有胆气。太昌初年，多次升迁至上十典狱，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。天平年间，任济州刺史。高继士兄弟贵盛，并有功勋于当时，自己带领部曲1000多人，马800匹，一甲器仗都齐备，所以能追捕都则境内盗贼，多次获胜。当时濮阳人杜林春等人，又杨平、陆书、文图党各自作乱，高继士都讨伐平定。有客人曾对高继士说，濮阳、杨平是京畿之内，为何忽然派司军远战？高继士说，我与国家同安危，哪有见贼不讨的道理？如果因此获罪，我也无恨。邙山战败时，亲近的部曲请高继士投奔梁朝。高继士说，我兄弟受国家厚恩，与高王共同平定天下，一旦危险就逃亡，是不义。这场战役，哥哥高昂战死。兴和年间，代理晋州事务，解除州职，仍镇守永安。高继士的哥哥高慎据守五牢叛变，派人送信告诉高继士。高继士跑去报告神武帝，神武帝待他如初。武定年间，任侍中，不久加授冀州大中正、都督。因前后功劳，加授仪同三司。天宝初年，封成氏县子，不久升任太常卿，仍任都督，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。 因私自派越人前往边境交易，回京后因此被囚禁，不久赦免。天宝四年夏，因疽病去世。追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号公穆。既是豪爽直率，喜好饮酒，又倚仗全家功勋，不约束检点行为。他与光州刺史李元生平素交好，在济州时夜间饮酒，想起李元忠，便打开城门，命令左右随从乘坐一马，携带一壶酒前往光州劝李元忠饮酒。朝廷知道后容忍了他。兄长高慎叛乱后既是不久被解职。黄门郎司马萧难是左仆射司马子如之子，又是神武帝高欢的女婿，当时权势显赫。趁退朝休息的闲暇，他寻找济士酣畅饮酒歌唱并留宿。次日天明，重重门都关闭，司马萧南坚决请求离去。济士说，你凭借权势威胁我吗？司马萧南行礼道歉，请求出去，最终不被允许。酒送到后，司马萧南不肯喝。济士取来车轮套在司马萧南颈上，又再取来一个车轮套在自己颈上，倒满酒互相劝饮。司马萧南不得已笑着听从了，这才一起取下车轮，又留宿一夜。等到司马萧难出去后，才详细说出此事。文襄帝高澄辅政时，禀告魏帝，赐给司马萧难美酒数十，珍馐十车，并命令朝中与济士亲近侠逆的官员到济士宅中宴集。他受到的优待就是这样。自从高昂起兵，作为辅佐的有呼延族、刘贵珍、刘长秋、东方老、刘世荣、程武彪、韩院生、刘陶棒，跟随他举义的有李希光、刘书宗、刘孟和等人，名声显赫可知的列在后面。东方老，安德利人，是高昂的部曲。文宣帝受禅后，封他为阳平县伯，官至南兖州刺史。后来与萧鬼等人渡江，战死。李希光，渤海条人，起初随高潜起兵，后来官至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文宣帝则被陈武帝废黜萧明，命令仪同萧鬼率领李希光、东方老、裴英起、王进宝的步兵骑兵数万人，在天宝七年三月渡江，袭击攻克石头城。五位将领名未相等，裴英起以侍中身份担任军司，萧鬼与李希光一起担任都督。军中彼此分庭抗礼，行动必然乖张不和。驻军丹阳城下遭遇连绵大雨五十多天，因此导致失败。将领士兵全部战死，军士得以生还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刘书宗名纂，烙陵平昌人，归附高昂，官至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刘孟和名协，扶阳饶安人，聚集部众归附高昂兄弟，最终官至大丞相司马，因是获罪而死。其余的人都不知结局如何。神武帝起初起兵时，范阳人卢曹也以勇力著称，为尔朱氏守备，占据蓟城。神武帝以厚礼征召他，将他与高昂相提并论，说应该来与从叔构成两个曹。卢曹生气地说，拿田舍小儿来比国事。于是率领部众从蓟城进入海岛，得到巨人的骨骼，用头骨做马槽，胫骨长一丈六尺，做成两根长矛，送其中一根给神武帝。诸将没有人能使用，只有彭乐勉强举起他。不久卢曹患病，痛苦的声音传到外面，巫师说海神作祟，于是死去。他的部下五百人都穿斩衰丧服，安葬后悄悄散去。卢曹身高九尺，鬓发面容非常雄壮，手臂上的毛逆生如朱鬃，力气能拔起树木，性情宽宏刚毅，端方持重，常常从容穿着雅致的服饰，北周的人敬仰他。曾经卧病还能伸脚举起两个人，柔然侵犯范阳。卢曹登城射箭，箭射出三百步，把弓扔到城外，众虏没有人能拉开弓，于是离去。当时有僧人谭赞号称有神力，只有卢曹能与他较量。谭赞听到叫声就能获胜，